吴牧师、师母、吴传道，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敬拜。我知道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个德国的联合的大会啊，谢谢神召聚他的教会，关心各地的侍奉跟这个神国的这个扩展啊。这一年多以来，我特别感觉在讲台上信息的分享集中在教会这个真理上面。过去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分享过保罗重要的书信，特别谈到教会以弗所书这一部重要的这个圣经。后来吴牧师也给我一个题目，谈到教会的敬拜啊。我们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分别谈到啊《启示录》里面天国敬拜的重要的真理啊。我感觉神好像特别对我个人的一点感动，是要不断的持续的用各个角度跟各位分享有关教会的真理。弟兄姐妹，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不是什么别的。教会不是这个百年的大的教堂的建筑而已，教会就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在这里啊。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活的人、信靠神的人、被神召聚的一群人，在这个地方，在别的地方，在法兰，在中国，在美国，在各地奉主名聚集的这一群人就是教会。因此我觉得主日崇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聚集的一个它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它是一个主的命令，它是一个主的选召，它是主的一个规定。借由这个聚会，我们听见神的道，借着这个聚会我们要学习敬拜，借着这个聚会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借着这个聚会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被神更新，借着这个崇拜我们认识神，借着这个敬拜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借着这样一个凝聚的时刻，我们教会开始能够增长，我们能够传福音。因此主日教会就成为一个一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起点。所以我再三的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确确实实的遵守主日崇拜教会这个聚会的时间啊，希望你能够来。那么因此我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有机会跟各位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又谈到敬拜的信息。我今天希望在结束这个四堂有关于敬拜的分享之后，我要继续的用其他几个角度。我可以先给各位做一个预告，我今天会谈到一个身体的教会的信息，我可能会花一次甚至两次的时间谈教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洗礼跟圣餐礼这两个重要的课题。我认为教会的两个重要的，这应该也是路德教会、路德宗教会新教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教会对外传福音，传福音给这个世界，教会对内在教会中间啊，也传福音，也讲道理，也分享信息，我们也查经。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有不断的人进入这个教会接受洗礼，而且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间呢，还要分享圣餐。所以以后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可能会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洗礼的意思、意义跟圣餐礼的意义啊。今天我们要看教会有一个重要的定义，就是教会是一个身体啊。今天我们会从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二节来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柔软的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渴慕你的灵，知道你话语的教导，知道你要对我们启发的话语，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愿意亲近你。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做启发、引导、感动的工作，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见圣灵对我们说的话，借着你无用仆人的口来宣讲你重要今天要教导我们有关于教会是身体要献为活祭的这个道理。我们把它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主引导看顾。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的12章，这两节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的，我想是的是很圣经中著名的金句啊。圣经中有很多著名的金句是我们很喜欢背诵的，其中的两节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两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啊，我不能说罗马书比其他的经卷还重要，罗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讲解福音重要的书信啊。其他的小卷的旧约的新约的都重要，整本圣经的启示是我们要注意的哈。那么1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会分享的，今天我还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两节经文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谢谢。好，所以也就是保罗使徒写到这里写一封信啊，这是一封信，我们这些收信的人，当时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们，包含改信耶稣的犹太教的弟兄们，跟外邦的这些人住在罗马那个地区，保罗写信给他们。从第一章信一开头说到他使徒传福音给我们，把上帝的福音这个好消息传给你我，从第一章到第11章的结束，他继续迷离的说了几个重点，其中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单单是因为什么？大家都很了解的，单单是因为信耶稣，接受这个福音，接受耶稣代替了我这个达不到神标准的，圣经说这样的一个达不到神标准的人，神差遣就是神自己成为，就是以那个儿子的形象，基督圣子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这群人因为信耶稣，承受了他给我们的那个义，义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达到了神原来借着律法，神就是律法的代表，律法对我们的那个要求，我们达到了那个律法对我们的要求。透过什么动作？透过我们相信耶稣代表我们达到神的标准。这是基督教的信息，最伟大的信息，最大的福音，就是我们这群人原来要凭着我们自己的那个功德修行修炼操练苦待啊，长进啊，孔子孟子老子啊，释迦牟尼啊，很多这些我们要修身，我们要养性，我们要治国，我们要平天下，以至于我们达到至善至美至真至圣的那个境界。上帝说没有这种事，只有耶稣的帮助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透过相信。因为律法神严格的代表，当律法一摆在我们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接受律法的审判。审判的意思就是说你达不到。从第一章到第11章说了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达不到？ 我们有一个原来出生的一个罪性，这个肉体结合的那个罪的引诱，用律法来钳制我们，我们都在律法跟肉体跟那个罪的钳制里面活得喘不过气来。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圣经最伟大的教导，这也是福音的信息。保罗说，这里透过圣灵的启发，他说你必须透过相信，这一个相信不得了，这一个相信把基督穿戴起来了，这一个相信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了，这一个相信把耶稣完全的展现在我这个原来不配的人身上，原来上帝那个十分权威严厉绝对的律法在你的面前，他只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你只会得到上帝的一个动作，就是上帝对你最严格的击打，因为他是最完全的上帝，你是一个不圣洁有瑕疵犯罪作恶离开他的一个罪人。所以圣经中间有很多那个人碰到上帝，他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我完了，我要死了，有没有？我完了，这么圣洁的一个上帝，我完了，我看见他了。新约的彼得当主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彼得说，主啊，离开我远去，因为我是一个什么不洁的罪人。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威严，这样的令人感到，你可以说是一个恐怖，这样伟大崇高圣洁的一个神，我们人在他的面前，他就是一个律法的代表，我们完全无立足之地。但是福音就是这么的好，当他拿起那个律法的剑要刺向你的时候，突然停住了。为什么停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披戴了耶稣这一个神的羔羊。他一看，为什么这些人都达到我的标准呢？原来在我们的身上披戴了耶稣，原来要处罚你的，原来要责备你的，看见耶稣的披在我们身上，耶稣帮助我们达到了。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跟这个耶稣连在一起呢？我说了半天，重复又重复，就是因为你单单的相信。第一章到十一章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审判，脱离了那个肉体从死而来的那个捆绑，使我们可以领受耶稣那个从生命圣灵来的那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使我们有一种可能性跟神和好。这样的一个信息到了十二章，他讲完身体，我们要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脱离律法的捆绑，进到那个福音真实的基督同在的美好中间的。因此十二章第一节，因此所以 daher deshalb，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请各位看下去，我保罗以上帝的怜悯慈悲 erbarmen 这个字，我用神的怜悯怎么样命令你们吗？责备你们吗？规定你们吗？没有，他用一个字非常的，中文翻得非常好， Emmanuel 这个字，我用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劝你们。这也是今天约弟兄采取的一个立场。弟兄姐妹，我今天借由神的话，希望神借我来出口劝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要听这个信息，劝你还是你们，复数还是单数，你们啊，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在座的每一个男女老幼啊，每一个人，劝你们。好，我们都是被他规劝的，劝慰的那个对象。好，有一个动作这里来了，劝什么那个内容，他说将什么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祭， 活祭，弟兄姐妹，这每一个字都重要的不得了哈！劝你们，好，我们现在听到一个劝勉的话，这个话的内容是什么？他叫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献祭，把自己献上，当做一个祭。而且这个献的这个祭物是什么呢？是一个身体。好，这个身体是活的还是死的？它是活的。哦，有意思了。好，这是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要透过一个献祭的动作跟神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献祭的动作人能不能自己做呢？人不能自己做，我们要透过谁？要透过五牧师来做。吴牧师是我们中间的那个献祭的那个指挥官啊，我们每一个人把牛羊鸽子啊，小鸟啊，穷人可能比较穷，把这些祭物带到他那里去，他代表我们这些人在神跟人中间把什么献上？把那个祭物献给神。这个祭物献给神的动作就表示这些祭物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个亏欠把它除去。好，所以所有献给神的那个祭物是活的还是死的？都是杀掉的祭物，都是死的，死的羊，死的牛，死的鸽子，透过祭司好传道人的帮助，由他们在宗教在律法上面熟知的人，把我们这些信徒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个献祭在神面前代表我的一个忏悔的态度，用祭物来使神的震怒能够消灭。所以祭物献祭的目的在于透过一个祭物的死流血牺牲，代表我原来是我这个人必须流血必须死必须受处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个死的牛跟被杀的羊代表我平息上帝的愤怒，透过一个祭司。在旧约是这样，保罗在这里用了这样一个献祭的观念，很生活的，很实际的，很深刻的转移到新约的世界。新约的世界说什么？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说，我们今天要不要献祭？献祭的动作还在不在？还在。这个意义有没有流失？这个意义没有流失，我们仍然要献祭给神，因为神的绝对跟他的完美是人所达不到，所以人一定要有一个献祭的动作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这不得了了，在新约这个约被完成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现在仍然要献祭，我们仍然要讨神的欢喜，但是现在这个祭改了，原来神人之间有一个动物被杀死在这个中间，现在保罗说什么？我们不仅仅要献祭，我们不仅仅还要有一个祭物，这个祭物不是一个羊，不是一个牛，一个动物，而是你这一个人。所以现在我们把谁献上了呢？把我们自己献给了上帝，而且是死的还是活的？他说要把一个活的祭献上。这个就是保罗神学一个很特别很伟大的地方，他不重我们现在这个人心诡诈的当，他说你把你的心献上。他有没有这样讲？把你的感情献上。他没有说把你的钱献上，他没有说把你的房子献上，把你的儿女献上，他说把什么献上？把你自己献上。你用什么来代表？就是你这个身体。把你这个人 身心灵用身体来代表，完全的献给主，当成一个祭物，而且是要活的，献给上帝。这一节经文开启了我们很多对教会、对教会生活、对教会教导的一个新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说我们为什么礼拜天，各位我看你们都很累啊，在底下你们为什么很累，你们早上有工作有小孩，对不对？刚才我还到兰兰跟林敏家里做客，还给我做饭，弟兄姐妹很累，我知道今天像这样的节目很累的，很累。你们为什么不坐在家里的电视看电视布道呢？你们为什么不坐在电脑前面 YouTube 一百个上千个讲道，对不对？系列讲道啊，这个冯秉成牧师啊，远志明牧师，好多牧师啊，唐崇荣牧师，很多的讲道啊，很多的录音。你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泡一杯红茶，还有一个鸡汤啊？今天我就喝了鸡汤啊，豆腐啊，南瓜啊，很多，坐在那里啊，电视一放，遥控啊，食材随便你选，要英文的，要德语的，要翻译的，要灵恩的，什么都有啊，要彩色的，要你不啊，很烦啊，要换一个啊，中文的啊，日文的都有，还有卡通啊。你为什么需要来到这里，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谁来到这里？你这个身体来到这里，你懂我这个意思吗？你这个人来到这里，你这个身体来到这里，哇，这一句话好重要，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为什么不说你的心要在这里？他如果说你的心要在这句话并不是错，但是他知道你的诡诈，哦，我心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几十个人都在家里的电脑前面，我在祷告中纪念啊伍德利牧师师母，因为他们今天两个人到了海德堡教会，只有他们两老在这儿啊，我们都用心在家里纪念他们的侍奉，感谢主从美国来这么爱我们，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精神与他们长相左右啊。但是我们人在哪里？在家里的电视电脑前面，看着最好的讲员，最好的敬拜，美国最大的教堂科隆大教堂最好的诗班，我们听着在那里，我们流泪，我们感动，跟我们的小孩、妻子、丈夫甚至父母在一起，我们在那里敬拜，很好。完了以后我们到庭院里面去烧烤，烧烤完以后我们去散步，回来晚上睡觉，再吃一顿饭。保罗说我不上你们的当，你老老实实的将什么献上？将你的身体献上。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的伟大。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身体不在这里，你就不能侍奉。你不要小看你的身体。基督教信仰神学，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身心灵是紧密合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的心我的灵跟你同在，但是我的人不在。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我？ Was heißt ich？ 什么叫做我？弟兄姐妹，你有想过什么是我吗？我是什么？什么叫我？什么是我？他给你一个答案，他说我就是我的身体。你说、啊、这个回答我也会，但是他讲的啊，你觉得这个很厉害，所以你跟哲学家一样有学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你？什么叫做我？你我就是那个身体，没有这个身体你不叫我，不叫你的。你脱离了这个身体，你就不再是你，不再是我。所以一个人犯罪，你不能说是我的身体犯罪，我跟那个我没有关系的。不，上帝要击打的就是这个恶人，这个犯罪的人，这个作恶的人，这个我就是指的那个身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身体，这个身体会老的，会病的，会弱的， 会有欲望，会有很多征战的，前面说过的这个肉体征战，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经验。保罗在这里说，要把你这个真正的身体献上，就是把你这个人全然的我献在神的面前，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你若是脱离了这个身体，你休想侍奉上帝。你脱离这个身体，你所有对于你前面的道路、思想、智慧所有做的宣称都是虚假的。若是没有这个身体为基础，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是80岁，你现在才20岁，我的身上有一个青春的身体，或者是我有一个老迈病弱的身体，不是跟这个身体有关。你这个身体就是你一个完完整整的那个我。因此你这个我若不在这个教会中生活，那就不叫基督徒。你这个我如果没有真正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生活，这个我就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肢体在这个里面生活。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好重要，好重要。保罗说，将你这一个身体献上，当作一个祭。这个祭不是死的祭，是一个活的祭。这句话很深，我有一点体会。刚才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你这个人一定要在这里，你这个人要来，这个身体，这个人要来，这个身心灵都完美的结合在这个身体，这个活人来到这里，当成一个祭。刚才我们已经花了一点时间说，祭一定是被杀的死的祭，对不对？现在竟然有一种祭是活的祭，就显然隐藏了一个很深的思想在里面。你这个人是被杀死过的一个活的祭，表示你的生命这个人受过对付。这样一个对付过的祭，现在神的面前是活的，才有意义。所以这个祭看上去是活的，确实是活的，但是他曾经被杀。被谁杀过？被基督的道理杀过，被基督的道理改变过，被上帝的道复兴过。这样的一个新人、新生命，透过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披戴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新人，这样的一个活人，够资格当成一个活祭，还是献给神。这是保罗在新约里面要我们做的事情，他劝我们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活祭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人受过对付。一个没有受过对付的人，他没有办法献给上帝，因此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献祭的方式在我们教会中间发生。很多的私欲，很多的肉体，很多这个那个，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说要献给神，神说我一律不接受，我只接受一种祭，就是耶稣基督的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的榜样，他把自己献给神。当我们这一群人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同死同葬同埋同复活，领受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跟耶稣结合在一起，今天的这一个献上活祭，是一个穿戴基督的人所献上的祭。他曾经死过，弟兄姐妹，你死过一次，你知道吗？我们曾经畏罪死，很多人从此没有活过来。你畏罪死过，现在你又活过来，所以你是畏罪死过又活过来的人。你知道你曾经经历过一次死亡，这就是活祭的意思。你死过啊，你现在是一个有新生命活泼的人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因此我们非常注重保护这样的一个新的地位，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这里说活祭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活过来，把我们这一个人从身体、心灵、意志、思想、感情完完全全的献给神。 前面我们说他呼召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将这一个活的经过对付的，透过耶稣基督帮助的这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给他，做成一个活祭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原来这很多的个人被神呼召成为几个祭，成为一个祭，这是保罗神学第二个伟大的思想。我们这些活泼的人，经历过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这些活的人，新生命，领受新生命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给他，不是一百个祭，不是一万个祭，一千万，二十亿个祭，是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些身体合在一起，成为几个祭，成为一个祭。很多人的献祭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祭。这一个祭所形成的在教会的样子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身体。感谢上帝，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来到这里，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献为神的这个祭来到这里，成为一个祭。言下之意就是这一个祭成为一个完整的祭物，一个身体，一次的献给神。他说这样的一个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欢的，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德文的字就是 Gottesdienst， 就是这个字，我们侍奉上帝乃是好的，乃是良善的，乃是应该的，乃是有智慧的，聪明的，灵巧的，理所当然的，这样的献给神。第二节是一个相对的平行的经文，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变化，叫我们去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此他把我们这整个信仰的世界开了一个新的眼光，既然我们脱离了那个老我的生命，老我的那个肉体对我们的这个控制，律法对我们的控告，那个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开始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活泼的献给主的生命。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小的身体成为一个大的身体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一起的来查验。所以教会生活，教会的真理就不是你一个个人式的一个理解跟领受而已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他修正，被他改变，被他订正，被他引导，我们同时也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间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看我们教会信徒的生活。这是第二节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教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个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为这个时代的这些事情这些花花绿绿的事情所影响。我们的心意要常常在神里面更新变化，就是神的道理中更新变化，去不断的去查验。怎么样查验？我们一起来查验。所以我们有主日的敬拜，我们有查经班，我们有神学家，我们有牧师，我们有传道，我们有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查考什么是主的心意跟他的旨意。这里说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有一个动作，我们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我们想要了解什么是神的道理，什么是神的心意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当这些心意，当这些神良善也好纯全的旨意被完美的更多的显扬出来的时候，保罗说这一个身体，这一群人所献上的祭 就是神所喜悦的祭。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着神而活，这都是一个献祭的动作。你也可以说，好像我们前几次谈的，这是一个敬拜的动作，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在将我们自己献给神，这个身体，这样的一个思念，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对真理的认识，会帮助我们成为神所喜爱的那个儿女。上帝喜欢我们这样做，上帝要求我们这样做。保罗这里用了一个非常温柔的字，他说，我劝你们将你的身体献上，当做一个对付过的活的祭，这个身体。因此他从第三节开始就谈到了很多教会生活要注意的，我们可以操练的功课。我们了解了第一节跟第二节以后，第三节到这一章经文结束，你才会知道底下这些操练是有意义的，否则这些操练会成为一个律法的捆绑。你待会会看到，我会很快的把这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哈。如果我们忘记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对我们的勉励，那从第三节开始，后面的这些要求会对我们成为一个教条的捆绑。好，我念一下给各位听哈。你看十二章的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赐对你们每一位说啊，我现在是用了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个人看个人看得合乎中道。这是第三节，我们凭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凭着神的恩赐的选召来到神的面前，凭神的恩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他说我凭着神的恩惠劝你们，这里说我凭着神的恩惠对我们说，再说什么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要凭着神，这里就是神赐给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好，我们再回到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前面说我们这众多的人，众多的身体合成一个身体献给神，成为一个祭。好，这些身体是不是变成一样？没有变成一样，它是合一，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可是我们却在哪里合一？在主里合一。主里合一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身体。哎呀，这是保罗神学第三个伟大的地方，献上身体为活祭。这个活祭是一个多功能的身体，我们有五牧师师母，我们有五传道，我们有小毛弟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个人的智慧能力恩赐都不一样，有人会这个，有人会做那个，有人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会做一个事情，比如他很会拍椅子，拍得特别好，特别整齐，有人特别会擦窗子，擦得特别干净，有人特别会做饭，做得特别好吃，有人不爱说话，可是他很会写作，有人很会讲，但是他不会写作。这些人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他说，我凭着神的恩赐告诉你们，这样一个身体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出毛病，对不对？孩子宝，教会弟兄姐妹，你们合在一起有没有出过毛病啊？你们在一起合不和睦？你们和睦吗？你们和谐吗？你愿意把我这个瘸腿的人安在你的身上吗？你愿意把那个有一点蛀牙的嘴安在你的脸上吗？ 你愿意把那个常常疼痛的盲肠放在你的身体里面吗？这一个活祭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不是变成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变成五传道，每一个人变成五牧师，是这样吗？没有，每一个人进到这一个活祭，这一个献祭的神面前，成为一个身体。哎呀，这真是开启了我们的眼光。弟兄姐妹，从此以后，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咱俩分不开了。你说我想离你而去，没有这种事。你乖乖的在我里面，我乖乖的在你里面，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这是众教会最大的挑战。海德堡教会一定有这种问题，我连想都不用想我就知道。法兰克福教会一样，我相信吴牧师的美国教会一样，五传道的香港教会一样，从最大的教会到最小的教会一样，人在一起，这些原来都是张牙虎爪牛鬼蛇神的人，被神改变以后，他不会立刻变成可爱的天使，那个牛鬼蛇神三不五时啪就跑出来，很厉害的，根本不用锻炼，不用练习，因为他就一直活在里面。这就是保罗在前面说的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我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我怎么样，我偏去做。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基督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人变成一个神喜悦的一个活祭，不是因此就变得大家都一样。如果是这样，这不叫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跟伟大跟深刻跟崇高跟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群人竟然可以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他这里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给你的恩赐，借着教会的生活，借着团契团教会这个生活，你会知道你应该摆放在哪一个位置上。你不要自卑，你也不要骄傲，你要加油，你要努力，但是你不要自我的放弃。别人很好，感谢上帝，愿神祝福他。你比较普通，感谢上帝，上帝让我这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的人在你边上，我们这一群人，保罗说的，让他更荣美，使他那个问题更少了，这个身体就更少毛病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眼光，叫做用信心看自己，看别人，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这个操练非常的困难。容许我说，众教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凭着信心看别人都比你差，非常困难。那就不要说看别人比你强，耶稣说你看别人比你自己强，这里说看得合乎中道，跟中国的中庸之道完全不一样。中国的中庸之道是什么？因地制宜，因人而变，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虚与委蛇，油嘴滑舌，像条蛇一样啊！这个人厉害啊，这个女人很凶狠，哎，我离开她远一点啊。那个女人比较良善，我多欺负她一点啊。这个人老实，我多讹诈她一点。哦，那个人厉害，我远离她。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就是用的这一套。圣经说的合乎中道是从信心来，这个信心你怎么知道？你透过相信耶稣你就知道了，透过读神的话了解真理你就知道，透过教会的生活你知道，这个信心使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摆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哪一个位置，哪一个身体的位置， 这一个活泼的祭，活的祭献给神，被神所喜悦的这一个身体，你是这一个祭，这个身体的哪一个部分？他说我们这一群人要合在一起，做这一个美好的事情，来见证神的荣耀，传神的福音，操练我们基督徒的品性品格，看得合乎中道。请你看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多肢体，肢体也都不一样，都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全然已献上的身体。这里是教会，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一个全然的人出现在教会里面，在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这个世界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不是一个多头的怪物，每个人都做头，或者每一个人都做嘴，有一个人满身都是嘴，没有其他的器官。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一个人从头啊，从上面到下面都是嘴的，有没有？或者都是头啊？教会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当嘴，每个人都当头，或者每个人都当手去抓，是吧？或者每个人都当腿乱跑，一个身体全是腿乱跑，东西南北乱跑啊，或者都当牙齿乱咬，是吧？都当舌头乱讲，都当眼睛乱瞄。乱讲乱看，这是贵教会的光景吗？这是你们吗？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我劝你悔改。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让你看到，原来你看到那个有问题的人，就是看到你自己。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你看到你邻舍的问题，你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请你做下一个动作，那个问题跟那个软弱，跟那个你原来要批评论断的地方，同时也是你的问题。保罗这里谈到的教会是一个身体，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这个道理上面更新，这个身体就完整了，这个身体就有力量了，这个身体就有活泼的动力了，这个身体就可以传福音了，这个身体就可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了。否则我们还没有向世界传福音，我们已经一群人在这里互相掐死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厉害的手掐死对方，每一个人都是那个脚上有很多肌肉的腿踢死对方，每一个人都是厉害的嘴厉害的眼，互咬互砍，互相的砍杀。教会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尸体满地，没有一个活人，没有一个像样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沉重。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如果是这个建筑物，我有钱我就可以盖一个全世界最大最漂亮的教会。 No， 教会就是你跟我这一群有罪有软弱有毛病的这一群人，竟然保罗说你们要成为一个活祭，献给主，成为一个身体，而且这个身体的功能，因为这个祭每一个功能肢体都恢复它该有的功能，看得合乎中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那个恩赐展现出来这样的一个信息。哎，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分享这几节重要的经文，把我这一点的这样的感动跟各位讲，我相信你能够了解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因此他从第六节开始 到他的结束就谈到很多的操练，每一个操练就不会成为你我的重担。我读一遍给大家听好吗？请你看第六节，按着从神所得的恩赐，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或说关于神的预言真理的话，要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啊。如果有人这样的恩赐啊，这是服事教会讲道的恩赐，预言的恩赐。第七节，或者是服事的要专一服事，或教导的要专一教导，或劝勉的要专一劝勉，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爱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相亲相爱，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第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淋漓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十三节，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异乡客要殷勤款待，要祝福逼迫你们的，要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十八节，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说，主啊，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但如此，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神的话结束在这里。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不要说上面的这些所有的，你做到其中一点你都累死了，是吧？有没有？我们这边有没有这样的圣人，做到前面的80%？我不要说100%，80%好了，有10项做到8项，有7项做到5项，有这样的人吗？随便举一个。祷告要恒切，这简单吧？你祷告恒切吗？你的家人不信主，祷告吗？小毛继续祷告吗？祷告，感谢主。施舍的要诚实，施舍的，你有钱，我没钱，你每次请我吃饭，你请20次、21次以后你就不舒服了，对不对？信越那么小气啊，从来不出啊。我跟慧君姐就是这样，她每次请客吃饭从来不出钱的啊。哎，我现在以后吃饭，哎，我觉得她应该帮我出钱，还是这样吗？服侍的要专一服侍，弟兄姐妹，这些事情的根基是什么？这些操练，从讲道，从爱人，从服侍做见证，面对属灵的，面对看不见的，面对那个这个那个的事情，这些操练，这些规定，这些保罗对我们信耶稣的人的要求，这些神儿女应该所展现出来那个生命的美好，这些如果不在教会的身体里面，我劝你现在赶快不要信耶稣。因为你一旦信耶稣，这些事情不要说全部，只要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把你整死了。因为你发现我完全达不到这些事情，这样的一个事情成为一个教条，成为一个规定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你完全没有喜乐，那你还不如不要信。你参加台湾的慈济功德会，佛教还给你一点功德，你参加那个比较好，因为你在天上有赏赐。你做完这个，上帝说你做的不够完全，不及格。你说我真倒霉。如果这一段经文没有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帮助，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你就看错了。 我能够这样，我能够那样，我愿意这样，我乐于这样的来侍奉神，见证神，为着神而活，全然是因为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一方面知道我的软弱，一方面我知道我可以。你为什么可以？因为耶稣帮助你。你为什么知道耶稣帮助你？因为你信耶稣，你在耶稣的里面，他给你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在你心里发出来的时候，他有一种能力，有一个功用，使你可以为着神，在第六节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的来侍奉上帝。包含你会失败，包含你会软弱，包含你会退却，包含你会疑惑。我不知道吴牧师师母在这么多年宣教的生活中间会不会有疑惑跟沮丧的时候，灰心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力量从哪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没有什么特别能力或者说能力特别大的人在一起，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为我们设计的这一个美妙的身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经历失败，当我们经历疑惑、犹豫、退却，甚至可能快要不信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听到人说，我不信了，耶稣不帮助我，有没有？我信不下去了，他对我真坏。连这样的话我都很欣赏，因为至少这个人是对着上帝说的，他是有信的，他在向神问一个天问，为什么我会这样。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教会一定会经历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对我们的鼓励，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教会的生活、教会的身体里面来看保罗对我们的劝勉。你要实行神的命令，你要完成这样美好的这个教训，全然是因为你在这一个身体里面活着。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告诉弟兄姐妹的这个真理。基督徒的灵命会软弱，基督徒的灵命会退后，我们这个身体会引诱我们去犯罪，我们这个身体会常常使我们不愿意接近神。可是你不要忘记，你这个身体同时也跟一些其他跟你一样有这个困难，但是现在可能跟神联系的比较紧密的这些弟兄姐妹连在一起。所以你在教会的身体，这个身体里面好好活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下去，可是这个身体会把你什么？会把你拉上来。你想退了，结果软软说，岳哥加油，不要放弃。哎，岳哥起来了。或者哪天小毛下去了，小毛不要灰心，加油，小毛起来了。原来一根毛，后来变三根毛。虽然满头白毛啊，甚至我们的传道人不想干了，我不要干了，你们这群人太坏了，把我整惨了。突然有一个小姐妹10岁的，牧师不要灰心，我在你身上看见耶稣，站起来了。弟兄姐妹，教会就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说，教会教会教会就是这样子。你绝对不要脱离这个身体而生活，这就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好心的劝你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真真实实的这个身体，从肉体、心灵、意志、感情，全然的被神对付，被基督帮助，被他带赎，现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合用的身体。从这个身体出发，脚做脚该做的事， 手去做手该做的事，嘴讲该讲的话，牙咬该咬的东西，舌头舔该舔的味道，眼睛去看该看的东西，脑去想该想的事情。说不定我们的五传道就是脑要帮我们想出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为你祷告，希望你不要想错。他想错我们就完了。所以您的使命很重要。吴牧师师母很可能是我们那个腿，是我们整个身上身体的那个动力。他们两位要是乱跑，我们就完了，是吗？但我们这身上很多的小器官，指甲很多，这里面你可以想到的任何器官，都是我们这一个小弟兄小姐妹，老弟兄小姐妹放在这个身上，这一群人在一起完成了保罗在底下对我们的勉励。有人探访，有人鼓励，有人祷告，有人施舍，有人爱心，有人传福音，有人面对恶，有人要征战，有人在神学上，有人在信仰上，有人在传道上，有人在教会的这个组织上，有人在建堂上，有人在音乐上、敬拜上，每一个动作，而且你好好的专一的把那个事情做好，这个身体就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你说容易吗？不容易也很容易，因为你就专心做一个事情，你懂我意思吗？你不是需要又跑又要拿又要切又要砍又要唱又要，那就像全方位的艺人了。没有，没有这种事，我们没有一个全方位的艺人，我们都是专一的在做一个事情。有可能神给我们一两项、三项、四项，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这里说的专一的把每一个人身体的部分都忠心的献为那个什么，我再讲一次，献为那个活泼的生命，有生命力活的那个祭，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你不要随便不来教会啊！我不知道是年纪大的唠叨还是什么啊？你看我三句不离本行啊，你呀、啊，老老实实的参加教会好吗？我请你，老老实实的参加敬拜，参加查经班，参加侍奉，老老实实的爱神的话，跟我们的传道人跟他合作。旁边有一个很麻烦的人，求主帮助，求主帮助你。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不要说他是一个盲肠，他是一个肛门，排大便的。我告诉你，没有肛门你惨了。你就是那个大便，对不起，我不能这样讲。你不要想那个是很臭的，我告诉你，没有肛门你就活不下去。你装一个假的，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身体，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神给我们这样的命令，神给我们这样的劝勉。今天透过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一个教会身体的蓝图，希望我们下次几次更细的来谈教会几个的重点，帮助我们开始从现在开始。我相信已经从很早就开始了，现在开始每一个人把眼光都朝向基督看，从基督的眼光看我们旁边的这些肢体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合乎神喜悦、愿意遵行他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样一个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不满意不完美的地方开始有神的眼光了。原来要改变的，第一是你自己，第二是你自己，最后还是你自己。你准备好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献上为活祭，在一个身体里面生活了吗？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 你准备好了吗？你愿意吗？感谢主，你愿意，你不愿意也不行，因在里面了。你不愿意也不行，你已经在里面了。所以你不愿意，你自讨苦吃。你要愿意，你愿意也很苦，但是呢，这个苦是有动力的。感谢上帝，这个会过去。你若不愿意，你就一直很惨了。圣经也说，那个不结果子的，长不出好东西来的那个枝子，当那个主来说怎么样，把它砍掉，丢在火里，它的结局就很惨了。圣经说，他就在天国宴席之外哀哭切齿。你不要小看，这只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真的事情。我要劝各位，我要勉励各位，说实在，我也用严厉的话警戒各位，教会生活献祭献为活祭，绝对不是说说这几句话而已。我们一起的靠神进步好吗？感谢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因为你自己献上了你自己，借着你爱子的献祭，你完成了那个律法对我们这个不配有罪的人的最高的要求。谢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跟受死的恩典，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借由这样的恩赐领受这样的信心，将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可以有资格献在你的坛前，并且被你悦纳。主，我们向你献上祈求，悦纳我们这样从心里真实按着真理来到你面前的献祭。求主悦纳，使我们这一个被你合为一个身体的祭，在这个世界以教会的身份来向这个世界做见证，领人归主，也在这个世界中可以对付恶，可以除去罪，使你的名字得到荣耀，使你的神国得到扩张。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么宝贵的一句话今天赏赐给我们，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从这一段经文中间得鼓励，得造就，得劝勉，也同时得警戒，使我们在将来肢体生活教会的这个交接的日子当中，常常不断地知道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教会、在福音、在真理宣扬的这个地步上面，我们可以为你所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工。求主引导，求主帮助，求主感动，求主照亮，愿意海德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领受这样的福音，活得有力量，活得活泼，主能够天天的来跟随你。谢谢你，我们为今天的敬拜向你献上感谢，祝福我们离去的脚步以及下面查经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